江岸渐渐进来，连临时搭起的接官亭边的人都看得清爽，却是乐敏居首。湖广将军嫉妒黑塔般的站在乐敏身边，第二排站着李世尧、钱度、岳钟琪、庄有功和卢桌，靠偏左一边的稍隔距离站着几个人，傅恒也都认识，是户部兵部的几个主事堂官和湖广的聂藩二司。所有道府以下官员依序列站在第三排之后。这群人向西列队而立的是湖广水师和汉阳骑营的仪仗，还有随从傅恒西下四川的亲兵中军，肃立仪仗队西侧，一个个目不斜视，挺剑突胸凹肚，显得更是精神。傅恒一眼瞧见小妻子穿着五职把总官袍，头竖的葱笔似的站在中军前列对侧，不禁脸上掠过一丝笑容，旋即便又敛去了。须臾间，舰船下锚扎定了，桥板是早预备好的，足容三个人宽窄，向江中延伸，与傅恒的战舰对接。待后边两艘护卫兵舰下锚，铁索当啷响过，三声大炮雷鸣般的轰响，顷刻间岸边鸦雀无声，只有被炮声惊了的黑老瓜呱呱地叫着，在黄鹤楼的飞檐翘翅边翩翩起落。傅恒略掸掸衣角，爆竹鞭炮已经响起，在夕阳中五色迷离的硝烟中徐步下船。乐敏为首，所有迎接钦差的官员和武昌、汉阳、汉口三镇选来的近身，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，齐跪在地，俯身叩头说道：“
奴才等恭请圣安。”“圣公安。”
傅恒代天受礼毕，显得稍随和了点，微笑着扶起乐敏，又和钱度、李世尧等人握手寒暄，笑着对北京赶来的几个堂官说：“
生受你们了，到武昌给我提调军务，还要再辛苦半年，完事了我放你们三个月假。”
因又执手对岳钟琪说：“
话来往信里都说了，你就驻节白玉寺，身子骨要紧，平常信件用信鸽往来，给我训的军用信鸽到四川了没有啊？”“回大人话。”
岳钟琪已是皓首似雪，仍是矍铄精神，声如洪钟，笑着答道：“
训鸽手七十人，鸽子360只，都已到了汶川，试了几次，没有一次失手的，你放心。”
傅恒又转头同别人说话，因见嫉妒看着自己傻笑，上前拍着他肩头说：“
啊，这不是儒将吗？这地方过得惯呢？”
嫉妒哈哈笑着说道：“
哎呀，我还是想回东北啊，这个地方太热，麻了巴子的，都八月天了，一天到晚还离不了扇子。”
李世尧也说：“
和云南呐，真是不能比呀。汉阳知府费祖德来见我，说着话手里扇子摇得蝴蝶翅似的。我说既然热，贵府就去了官袍。他脱了袍褂依旧扇个不住，我说你再脱脱，他略推辞了一下，又脱了里头套衣短褂，但仍是手不停挥。我说你再脱，他就居然脱得只剩些个坎肩裤头，依然雇我摇扇子，感情是个活宝，纸巾打条的从我驿馆里辞了出去。”
他没说完，傅恒已经笑得浑身乱颤， 笑着对乐敏和钱度说：“
虎部，那个废糊涂外放汉阳府了，抽空引荐一下。”
钱度自觉傅恒年来带自己冷淡了些，见笑着和自己说话，忙也笑着说：“
是，我和户部几个堂官带着印信到成都，准误不了六爷的差事。嗯，好生坐。”
傅恒笑着和众人搭讪，乐敏凑近了说：“
这次在江滨五福楼给六爷接风，黄鹤楼，风大，江涛声。”
傅恒一口便打断了，说道：“
哼，无非上次讷亲是在黄鹤楼，锦川的事与黄鹤楼有什么干系？我还在黄鹤楼。”
说罢一笑，向近身那边过去，无非打工作揖、抱肩拉手寒暄而已，也不及细数。在黄鹤楼丰盛的筵席上，傅恒滴酒未沾，也几乎没有和几位方面大员交谈什么，只在湖广名流近身机席上轮番劝酒，说一回子皇帝南巡不得天下，讲一回子两江福建的风土人情，淮南的丰收，淮北的水灾，又说设义仓的好处，又谈地土的价格，各地的药材、粮食、油盐、瓷器、绸缎的行情，又问当地名士住宿，时而又说到天气灾异，言谈中绝不提及军务政务。旗开得胜、班师回朝一类的话，也只是一听一笑。几个跑两广江南的大商贾见这位天子第一信臣随和的如同家人，都为他的风采倾倒了，当席就命家人回去取银票，要给中堂大人君威壮壮形色。顷刻之间就兑出80多万两银子。傅恒不说要，也不说不要，只是殷殷劝酒。兜一圈子回来首席上，见海兰茶正和李世尧击鼓耳语什么，笑着说：“
怎么像女人一样啊，叽叽喳喳的说什么呢？”
李世尧指着海兰茶笑着说：“
他说呀，他要是个女人，死乞白赖也要嫁给你。我说你捉摸狗样的，只能去给六爷倒夜壶。”
一时二席的嫉妒熏熏的红着脸，拖着一个五品顶戴的胖子来介绍说：“
这就是那位汉阳太守费禄。”
傅恒看这位费太守时，手里仍然拿着那把摆摇不厌的扇子，还在不停地扇，几乎忍俊不禁地要笑出来，因指着席外一张空椅说道：“
不必拘礼，请坐吧。你是哪年的进士啊？”
费禄一脸端庄，只是两只眼睛多少带点刚睡醒似的迷糊相，那把扇子却是不停手匆匆地摇，也真个好看。此时上百双眼睛都盯着他，他也似乎并不在意，谢座挥扇答道：“
乾隆元年一甲五名进士，张恒臣的左师。汉阳府一共多少人口啊？”“回大人，173万4071个人，一年来生死的不计。你家是多少啊？”“寻常在3500分一斗，昨日涨到3700分，整军粮粮价自然略高些。猪肉呢？猪肉70文一斤，我看要涨一些，因为米价高了一点。汉阳府去年秋宴勾决多少人犯？今年多少？去年一个，今年一个刑毕的，给了我个记过处分。”“刑毕？是，他偷东家的鸡，少东家说了他几句，操起扁担就打了少东家个马胖， 这是个恶棍，穷的富的都惹不起，几次倒棺又够不上罪，乡里都怕他，我少不得担点干系，除了这一害。
费禄舔舔嘴唇，不咸不淡说道：
这种人不弄掉，境里的风气好不了。您瞧着，明年本地人不定连一个勾结的也没有。
几句话问下来，傅恒已对这位费迷糊刮目相看，暗自颠簸，
这个人并不糊涂，
不禁笑着点头。满座的道府官员领顶辉煌，听傅恒问这些琐事都揣摩不出意思来。照理说，既然傅恒无话，费禄就该辞座的，费禄却不懂这个，讪讪的没话找话问道：
大人还很盛壮的，敢问春秋几何？哈，痴长43岁。
费禄便又截住，想了想又问：
你是镶黄旗下的？你应该是在正黄旗才好啊。正黄旗卑职觉得比镶黄旗好，怎么不在正黄旗下呢？
此语一出，满座宾客不禁失色瞠目。按满洲八旗，以镶黄旗最为尊贵。费迷糊没话找话，不但问得狗屁不通，也渗出满人的忌讳。一片沉默中，连乐敏头上也渗了一层冷汗。傅恒也被他问得一愣，旋即放声大笑。众人以为他怒极反笑，正耸黄间，傅恒反问道：
贵府没有在北京供过职吧？
没有。
你今年多少岁数？
犬马齿49。
你该是29岁才好啊。我觉得29岁比49岁好，怎么不回29岁上呢？
黄鹤楼上，众人轰的一声，哗然大笑。费禄先是一个懵懂，继而也在座上仰天大笑，那点紧张气氛顿时化作乌有。傅恒因见杯盘狼藉，大抵主宾已经吃饱了，敛了笑容说道：
主上忧虑之时，非我辈臣子宴席之日啊。兄弟还要在武昌逗留几天，这期间就不能再讨扰众位了。待我办差回来，反宾为主，还在这黄鹤楼，我请客。方才有30几位先生，忧国之忧，虑君之虑，深明大义，捐助军费86万两，傅恒深感欣慰，我替三军将士领情致谢了。
在众人一片鼓掌声中，傅恒摘了顶戴，从容起身，向近身席位那边深深一击手，慌得一群富商打鼓，桌椅乱响，起身向傅恒还礼。傅恒含笑坐了，说道：
如今国力强盛，人民殷富，朝廷兴军安定金川蛮夷之地，本不指望这个银子，难得众位先生一片忠敬之心，所以兄弟还要奏明党禁，请旨经表，乐卑为祭，要请济公小兰亲自撰文，让诸位名传千古。我说请乐敏兄记下来，他们是湖广荣新茂行的李敬陶先生，孝感人士，捐资15万。海洋山西会馆刘三位先生，离石人士，捐资8万。汉口罗阳珍绣总房罗阳先生，捐资10万。汉阳人士，海洋玉石总行丁正德先生，捐资52000。汉阳人士，
一共32个人。傅恒刚才席上已遭周旋筹作，劝酒间殷殷询问某人做某营生籍贯，捐资若干，竟一一隶属，毫无喘错，这份记性真个罕有。他说着 众人已听得目瞪口呆。傅恒倏地收了笑脸说：
还有一个人认捐最多，是20万银子，阳平人士邹明月。你的银子我不敢收，因为你的药烟总行一年要进300箱动印度什么公司的鸦片做药用，用得了那么多吗？朝廷屡屡有旨禁贩阿芙蓉膏，进口多少我傅恒要下条的批准，你有我的条子吗？我的兵个个身强体壮，吃你这钱买的东西要闹肚子的。
人们一片窃窃私议，众目睽睽搜罗着寻那个叫邹明月的人。那个人早已离座，羞得伏地掩面，只是叩头。傅恒一笑说道：
邹先生你羞愧，我原谅你。起来坐着听我说，鸦片是有毒的东西，吃多了要死人，吸起来要败家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我从徐州过，见一个讨饭乞丐，骨瘦如柴，脸如死灰，给钱打发他走。饭馆堂馆跟我说呀，10年前他是徐州第一富，1000多顷地，一家子烧烟炮，沦为街头机灵人，讨来10文钱还要送到烟馆里去。这种东西你不能买了，乐民回头给我查一查，所有的鸦片一律充公，你贩烟的钱要没收为军费，拨到金川去。你可听见了？别的人也一样，贩烟的就这样处置。
邹明月早已被他训得魂不附体，脸色煞白，磕头起身，口中连连称：
大人，大人幸会，小的永远铭记在心。
牵着屁股小心地坐下，一脚一响，兀自吓得一跳。傅恒说：
你是给本大臣接风的，不要这样丧魂落魄，找我的指示办，还是暗夜良善的近身吗？来来来，我再劝你一杯，压压惊。
径自起身，满面换了笑容，到邹明月座前斟酒。
不要觉得晦气丢人，金枝台到广东要查禁，我势必回南京也要查禁，你知道的早还是便宜事呢？
邹明月面无人色，哆嗦着手喝了这杯压惊酒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从黄鹤楼散言出来，傅恒便去众人只约了乐敏一道江岸散步。此刻已是亥正时分，武汉是有名的天下火炉，所以8月初江岸吹来的风还微微带着熏热。从黄鹤楼畔江堤四望，天上繁星点点，周匝万家灯火，龟蛇二山和江中的鹦鹉洲黑黝黝地治理着，仿佛在连绵跳动。一江秋水泛着白色的波光向东划去，宽阔的堤两边栽满了紫孙槐，像两缕浓紫的雾沿江直到极目处。一阵一阵的流萤在雾中飘忽起落，这样的夜色中漫步在长啸不止的长江畔，田室中略带着点神秘的感觉。两个人一时都没有说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乐敏在暗中自失的一笑说道：
刘爷，你知道跟你一道走路我心里是个什么想头吗？
傅恒也是一笑说道：
我知道。 你是在想啊，傅老六这个家伙去金川还能不能再回来啊？沙罗奔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。
乐敏被他说的一愣，随即笑着说，
这一条早就想过了，在北京我就说过，沙罗奔不是你的对手，现在更不像这事了。我是觉得跟你一道心里踏实和平，很安铁稳健。